身体会说话，郭大伟与您一起健康生活。
咱的电台台中广播，身体会说话，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福源中医诊所云林院区的吴师仪吴医师来到现场，与我们谈谈中医如何治疗不孕症。吴医师你好。
郭院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到我身边的朋友常常都会跟我说，为什么她的婆婆常会说，哎，咱隔壁那个阿明吼，下过就有啊，啊，你怎么下到现在都没嘞？的确，像这样的一个不孕症，其实在我们同年龄的朋友来讲的话，已经有非常普遍的现象发生了。那我们请教一下吴医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年轻的男女都一直没办法顺利的怀孕呢？
一般人都以为啊，身体或者是生理机能正常啊，像是女性的月经都有规律，男性的射精也没有障碍，就一定会顺利怀孕，按表操课，但是还没有见到好消息。可是其实啊，怀孕的过程啊，男方跟女方都要有一些基本上的要求，比如说像男性方面呢、啊，如果男性的阴茎能够正常的勃起，射精能力没有问题，精液里面的正常形态的精子也要有一定的比例，精子数量也要够，活动力好，没有精虫抗体，还有白血球过多的问题。那女性方面呢，也要正常的生理结构，包括阴道、子宫颈、子宫两边的输卵管，还有卵巢。这些机能都要正常。所谓的机能正常呢，包括卵巢能够顺利排出健康成熟的卵子，输卵管通畅，良好的子宫环境，还有相关的内分泌的调控都要正常。
我们这样的一个不能够怀孕的这样的问题，其实往往不是在女孩子身上，有些其实检查到最后，有些男孩子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哦。那男孩子的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可能跟我们男孩子的工作有关系，有些时候可能是男孩子可能整天工作都需要坐着，或者是在一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工作，也可能会影响到他所谓的身体的状况以及精子的品质哦。那是不是请吴医师跟我们谈谈看，诶，这样的一个受孕的过程跟我们没有办法怀孕，是不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对啊，包括男性的一些精液检查，特别是超过40岁的男性，精虫的数量啊跟活动力都会有影响。还有另外就是这个需要检查才会知道，就是精虫形态的状况，比如说小蝌蚪啊，它是不是两颗头啊，它的头的大小，还有它尾巴能不能健康的帮助它游进子宫，都是个问题。那另外女性方面呢的检查就比较多了，包括女性要询问她的一些妇产科的病史，月经规不规则啦，有没有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这些潜在的病因，或者是多囊性卵巢。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女性在预备要怀孕的时候，自己就有先测量2到3个月份的基础体温，能够确定是不是有排卵，或者是排卵的周期是不是规律，这个也是指标。那还有在医院里面也会做阴道超音波的检查，这个阴道超音波的检查比腹部的超音波检查更深入，因为生殖系统大部分都在骨盆腔的深部，所以阴道超音波的检查就可以先了解说那个子宫的形态有没有长肌瘤、卵巢的状况，比如说卵泡的大小，或者是甚至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也都可以用阴道超音波来看。然后再来就是血液检查了，血液检查这个就是中医比较依赖西医的部分，像是如果能够先得知这个女性的 FSH、LH、泌乳激素、还有雌激素、AMH、睾固酮、甲状腺的这些浓度，那我们在中医的治疗上会更有依据。
好，所以其实啊，我们中医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不孕的状况，其实不只是用我们平常所常见的四诊八纲以及所谓的望闻问切来处理，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搭配西医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数据来帮助我们没办法受孕的这样的一个佳偶来有一个顺利孕育下一代生命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请吴医师跟我们讲讲看，诶，做妈妈之前常见的五大难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生活 FM 一零零点七。
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那我们今天谈到了中医治疗不孕症，哈，那关于好不好孕，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请到福源中医诊所云林院区的吴世仪吴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讲讲看，诶，在做妈妈之前，我们常见的女生的五大难关是什么？
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月经周期不规律。那月经周期不规律呢，归咎原因大主要是排卵功能的障碍，再来就是第二个输卵管的阻塞，还有子宫病变，还有阴道或者是骨盆腔的感染跟内分泌的失调。
哦，所以其实啊，我们常常听到上一辈的在说，哎，生一鬼给酒胖，生一鬼细带帮。所以其实啊，不仅是怀孕有五大难关要过，连同生产都是一大难关。那是不是在请吴医师跟我们谈谈看，哎，有这么多障碍，那我们怎么样去知道我们到底是属于排卵障碍，还是子宫病变，甚至还是内分泌的失调呢？
首先呢，要先跟听众朋友先介绍说，月经周期不规律，有些女性她月经的周期并没有预期性的到来，那所谓的规律呢，也就是说月经周期可以预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30天或28天。如果假设你这一次的月经跟下一次的月经间隔的天数呢，大部分都一样的话，那应该就是可预期性，也就是规律了。那一般而言呢，长短大概是25天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高温期大概要持续12到14天，那再加上之前呢的那个低温期，比如说卵泡成熟啊，还有子宫内膜修复，也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我们月经周期最好不要短于25天。那月经周期的不规律最主要就是排卵障碍了。有些人呢，月经虽然说有规律，可是却没有顺利能够怀孕，一量基础体温才发现那他的基础体温没有一个明显的高低起伏，那最常见的就是没有排卵。那临床上比较常的诊断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还有内分泌的失调。再来呢，输卵管阻塞。那输卵管阻塞呢，比较需要靠西医的一些诊断，那临床上呢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不过我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以下的经验的话，那输卵管阻塞的比例会比较高，比如说像是骨盆腔的感染或反复的阴道发炎，那这个呢就会造成在输卵管的末端的这个闪状的地方比较粘连，或者是呢你有曾经接受过一些结扎的手术，有可能在输卵管的中段有比较容易狭窄跟粘连，或者是有经过多次的人工流产造成子宫腔感染的后遗症，这个会在那个输卵管接近子宫的地方有一些粘连。
所以其实刚刚吴医师跟我们提到，一个女孩子月经周期的规则与否，其实有跟我们女孩子可不可以怀得上孕有很大的关系。再来说，是不是有反复性的阴道感染，或者是骨盆腔的感染，或者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曾经出现下腹腔的不舒服，或者是严重性的疼痛，其实也都代表着我们输卵管里面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不妨还是可以先前往西医，给西医做一个阴道的超音波或输卵管的超音波，发现问题所在，再回来给我们中医做体质的调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中医要帮助你如何祝你好运。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做伴 ，FM 一零零点七。
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那现在我们请吴医师谈谈看，中医如何帮助我们好运。
这里我要先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民国104年呢，卫福部分三个阶段提供人工生殖的补助，在西医部分最高可以补助10万。那同年呢，在中医全国联合会也提出全民健康保险中医提升孕产照护品质计划，也就是说用全民健保的补助来鼓励不孕的夫妻以及习惯性流产的患者来看中医助孕跟保胎。
那是不是请吴医师跟我们讲一讲，那中医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式跟治疗的方法？
这里先告诉大家一下，现在不孕症的患者比例也不低，那大部分呢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看西医还是看中医好呢？那我是会建议说看西医看中医都可以，因为中西医治疗不孕症各有各的专长。那我一般也会建议病人先到西医做检查，因为西医擅长处理器质上的病变、荷尔蒙的治疗，包括内输卵管的阻塞或严重子宫内膜异位或者是太大的子宫肌瘤这些器质性的问题。那我们中医呢就比较擅长能改变身体内在的环境，提升器官的机能。我们中医的治疗啊，大部分都是需要从整体来出发，因为身体的各部分都有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果你来门诊，有时候你告诉我说你失眠啊、鼻子过敏、白带，这些都可能跟不孕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都是你的体质呈现。那我们临床上有很多不孕的患者啊，只要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改善，身体的机能转好，也就很容易受孕了。那临床上不孕受孕的患者啊，我自己的经验也都呈现这些如脉，也就是脾虚的现象。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敏体质的症状呈现，那临床上呢就用一些活血化瘀啊或者是健脾祛湿的药物。所以中医治疗这些不孕不见得是一味的热补，当然有需要还是需要补充气血来让身体的机能转好。
所以啊，我们在中医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不孕的问题上面呢，有些时候我们是采取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有些时候我们会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来进行体质的调理，那帮助大家怀上好运。很多朋友都会问什么叫做不孕，不孕的定义是什么？
不孕的定义呢，现在啊会比较弹性一些，包括年纪上，因为主要不孕就是最大问题就是年纪了。那我们定义呢，在35岁以前呢，如果你正常的性行为一年没有成功受孕的话，就是不孕。但如果是35岁以后呢，你正常的性行为，然后半年之内没有怀孕的话，我们也是定义为不孕症的患者。
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是以35岁当成一个标准。那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由吴医师来跟各位讲一讲，在中医治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配合，那才能够达到早日好运。
中医是生活的一部分，健康才可提升生活品质。福源中医诊所关心您的健康。
100%Lucky 7 100.1台中广播，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我们今天要跟福源中医诊所云林院区的吴世仪吴医师来聊聊中医如何治疗不孕症。那我们想要请问吴医师啊，平常我们如果是男女双方在接受中医治疗的时候，是要怎么样配合呢？
这里呢，我有5点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第一呢，要把握时机，因为那个年龄呢，跟能不能容易怀孕非常有绝对的关系。那还有就是注重养生，假使呢你到现在还没有真的找到适合的对象，平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包括那个月经周期是不是规律啊，月经的质量颜色呢都是观察的指标，这些呢都代表身体气血是不是充足。那子宫的环境好，胚胎才容易生长跟着床。所以如果月经周期有严重的经痛、胃月经不规律，或者是反复的骨盆腔感染、阴道感染，这些都是警讯，也要尽早就诊治疗，不能等到想怀孕了才看医生，因为到时候可能你的病程的状况就比较严重了。再来第3点就是作息正常。人类的内分泌荷尔蒙都有一定分泌的时间跟周期的规律，所以如果晚上不休息啊、熬夜或者是饮食不节的话，荷尔蒙内分泌就会容易混乱，影响排卵。那第3点呢，测量基础体温。这边很建议啊，想要怀孕的妇女或者是月经周期不规律的妇女呢，都要测量基础体温，因为基础体温呢是一个很贴近你，不用到医院去有超音波检查、抽血检查，你就了解你身体的一些变化。再来是饮食方面，通则就是希望多样性而且均衡的摄取。那临床上呢，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我也建议说 听众朋友能够找专业且信任的中医师给予个别的饮食建议。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吴医师主要就是要教导大家如何在平常的时候好好的培养我们的软实力，那再来他也教各位如何掌握好运气的时机啊。这个好运气也不是运气的运，而是怀孕的运的建议，所以不管是年龄啊，不管是养生啊，还有我们生活作息都很重要。那是无疑是用一点点时间教导各位怎么样去测量基础体温呢？
基础体温非常简单，就要特别买一个基础体温计，跟平常的耳温枪啊，或者是测量身体体温的体温计不一样。那测量的方法呢，就是你每天睡醒不要活动，记得哦，不要活动，不要先下床尿个尿、喝个水，这些都会干扰测量的数值。就是你起床的时候手边就拿着基础体温含在舌下，那现在呢大部分都是电子的，所以它量好的时候呢会哔哔告诉你，那你就把这些每天的温度记录在体温表上面，体温表在一定的天数呢它会呈现一个曲度变化，那最好就是有双向的曲度变化，就是低温期跟高温期，这样代表你有排卵。那或者你有不了解的状况，都可以在就诊的时候给医师，医师会为你讲解。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福源中医诊所云林院区的吴世仪吴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郭院长，谢谢各位听众朋友。